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姚谦。
哎，姚牧师好。那我们真的非常感恩呐、透过晨曦讲座呢，在星期二我们有机会和教牧同工啊，一起来探讨一些教牧方面的议题。当然教会的事工呢固然是重要，但是其实我们更多的关切的还是工人啊。过去我们一直强调健康工人、健康教会，那么工人呢永远是我们所关注的。我们也盼望呢透过这个机会来表达对教牧同工的忠心的侍奉呢，我们真的感恩。虽然我们所做的未必每一个人都知道，但是我觉得我们坐在主的身上呢，主一定是纪念的。
对，所以要学还是人啊、所以今天我们谈这个议题呢，也是跟这个蛮有关系的。
所以也盼望呢，真的若是你是在教会担任侍奉的啊，全职同工也好，义工也好，担任教会的一些侍奉，你有教会方面的议题呢，你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有一些交流，盼望呢我们在主里面一起有一些的分享，一起的探讨。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谈一谈这个所谓事工的核心价值。教会有很多的事工，但是呢在这些事工的背后，会不会我们只是注重了事工，而忽略掉事工背后真正为什么有这些事工，它的价值究竟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题目叫事工的核心价值，我们要透过一些内容呢来和弟兄姐妹一起的来分享。好，我们把握时间，我们进入今天的教牧新视野，
探讨教牧关注议题，
分享教会发展趋势，
开拓教牧视野眼光，
更新教牧侍奉动力。
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之教牧新视野。
你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晨曦讲座。星期二呢，我们为弟兄姐妹预备的是教牧新视野。那么教会有很多的事工哈，那有这个成人事工，有诗班，有团契，可能还有一些小组的事工。好，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事工，我相信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教会侍奉的时候呢，一定会面对很多事工的一些压力挑战，甚至很多的事工有很多的瓶颈，很多的事工可能有很多的怎么讲一些愿景啊，我们希望能够发展什么样什么样的事工。但是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哎，教会我们的事工是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上？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啊。人都说我们说啊，我们要开展一个包括宣教事工啊，包括这个小组事工，包括这个门徒训练。那么这些事工是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根基上呢？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教牧同工我们应该去思想的一个问题。
这个也不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叫事工建立在这个探讨这个根基上呢？那么圣经已经不是说，哎，我们一切的重要的事情都是按使徒先知的根基。
所以这个今天我们谈的这个事工，它的一个根基或者它核心价值呢，就是比方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呢，每一个事工都有它的一些核心价值的一个体系。那么它们可以是很清晰的价值，也可以是想象的价值。那如果我们能够阐明这个所谓的价值体系等等的话，那么就能够比较能够掌握，哎，我为什么要发展这个事工，还有这个事工的方向究竟往什么样方向去发展。 那么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教牧同工呢，他就把自己教会的事工呢，他分四个项目来探讨啊，有四个核心价值。当然啊，弟兄姐妹，你所在的教会未必都有这些要点，但是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的指标，就是当我们教会要推动一些事工的时候呢，我们来看看究竟这些事工它的核心价值或者说它的一个基础是什么，教会事工的核心价值是什么。那首先呢，当然第一是真理，也就是说教会呢要重视神的话语为核心的真理。哎，我觉得这个是今天呢，其实应该是每一个教会都要有的一个基本价值、核心价值。
我呢都想来想去，因为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个谈到核心价值，因为今天这个世界的很多事情都谈到价值，而且也说核心价值。比方我们香港，很多人也问这个香港，我们这个城市，我们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嗯，
那么现在我们跟大家讨论的就是我们的事工。啊，事工的核心价值。那么一个问题就是，哇，今天这么多事工，是不是我们探讨这些核心价值，你刚刚提出第一个这个同工他说真理，那么是不是太多事工，如果我们根本在参与这些事工里面，或者说我们发动这些事工的人呢，推动这些事工的人，我们都没有想到这些核心价值，只是在打空气呢？
嗯，
那么太多了，这个太忙碌了，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所以核心价值对我来说呢，这个探讨呢，真理呢，如果我这样想啊，林晨牧师，我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应用。那教会一切的事工呢，应当都重要啦。比方诗班、诗歌班，但是诗歌班他哇，就现是练习诗歌了，但是他练什么诗歌？挑选什么诗歌来在每个主日崇拜来献诗呢？
嗯，
那个诗班长来推荐给诗班员来练习很重要。如果他推出那个诗歌都不是跟圣经有相关，行不行呢？
嗯，
如果长期那些诗歌都是一般世俗里面唱的歌等，可以不可以呢？那这个就牵涉到你刚刚提出这个第一条真理的问题，这个真理当然是圣经的真理嘛。
嗯，
所以如果一个事工他没有，比方一个诗班他所做的，我们理所当然他一定是唱跟圣经有关的，但是如果他不是的话，那个结果是怎么回事呢？
嗯，
我们是从这个方面去来提出这个所谓核心价值的关注。
嗯，所以这个真理啊，我觉得是今天教会我们必须拉回来，好像刚才姚谦牧师讲的，教会有很多的事工，很多时候我们也希望开展更多的事工，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在忙碌的中间呢，我们失掉了这个所谓事工的核心价值，就是用一句话说，为谁辛苦为谁忙，忙到最后就是不晓得，哎呀我好忙啊，教会好忙，但是究竟忙的是什么，那个核心价值是什么。第一就是真理，以上帝的话语为真理。所以呢，其实今天我们身处这个世界，面对有很多的挑战，特别是我觉得今天在内地的教会呢，我们面对更大的挑战，很多的难处我们都知道，海外的教会我们也一直在关注，也一直在为教会来祷告，但是在这个所谓的一个困境的中间呢，也恰恰就能够凸显出教会在这个所谓真正的核心价值上面。当我们甚至有一些事工啊，好像有一些事工可能暂时必须被迫停止的时候啊，可能受到一些限制的时候，那么我们怎么样继续持守，哎，在这个信仰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各样事工的一个核心价值，好像刚才提到这个真理哈，面对这个世代，我们仍然相信神的话语，真理的启示是神的话。那么，那就是讲到为什么我们今天那么看重圣经，而且圣经真的是基督徒信仰生活的准则的唯一权威。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建立我们一个信仰体系，或者说一个核心价值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所以比方一个，
嗯，
一个教会里面一个小的团契，做导师的，做这个推动团契这个运作的服事人员呢，他们如果失去忘记没有这个真理的要素，
嗯，
那么这个事工 就是它的核心价值出了问题，我们就要关注，或者说我们要重整，我们要调整。那么还有呢，这个同工说另外一个他觉得事工里面呢要有的核心价值就是所谓群体啊。
嗯，
这个群体是什么意思呢？
嗯，
这个群体是不是跟圣经里面说我们如果我们看早期教会使徒行传第二章，他们都是以敬拜神为他们的活动，他们的团契，他们的摆饼作为一个群体的基础呢？
嗯嗯，所以这个群体呢，我觉得也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见证。好像刚才姚先牧师提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初代教会呢，他们这个同心合意的哈，彼此的掰饼啊，一起的感谢神，那众人就被吸引啊，甚至呢，到后来啊，从《使徒行传》的发展呢，他们给这些敬拜神的人啊，有一个名号叫基督徒啊，那么。我觉得这个群体对教会来说，整个事工呢，绝对就不是单一的，只是为了发展我的事工。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事工里面呢，我们会忽略这个群体合一的一个见证。那么当然啊，必须先和神啊建立一个好的关系。那么其实呢，其实先要和神和人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才能够组成一个真正合乎圣经的群体。也就是说，教会是一个群体，教会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个体而已。我就想到彼得书信啊，同样的道理，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所以这些呢，都是一些群体的观念，而这个群体的观念对今天的教会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当你去到一个教会的时候呢，其实不是你去敬拜神而已，是你是加入这个群体，一起的敬拜，一起的感恩。我觉得这个是教会里面一个非常重要要持守的一个核心价值。
所以我们谈到群体的时候，其实这个含义呢，更中心的含义就是这个关系，我们是不是看重跟我们肢体的关系呢？我们这个事工在发展的同时，是不是看见只是个人，还是个人之间，个人与你所归属的这个群体之间有一种美好的联系的？你不是单打独斗的。我们谈到宣教那个议题的时候啊，没有一个宣教士他是自我出去的，
对，
他一定有一个差遣的群体，就是教会在他背后。所以谈到这个核心价值呢，这个群体的时候也是要反省我们的关系到底怎么样。
所以包括在教会里面，比方我们有很多的小组啊，我们常常说啊，这个彼此的委身呢，其实就是在这个群体的里面呢，不只是我们是基督的这个身体上的一部分，而且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我觉得这个观念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继续探讨一下这个教会事工的核心价值。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晨兴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兴 CHENXIHN 汉语拼音的良友LIANGYOU.NET。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教牧新视野。今天我们谈的一个题目呢，是教会事工的核心价值。那当然我们都希望主的工作呢能够方方面面兴旺啊，好像保罗所说的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但是呢，当我们在讲这个教会事工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忽略刚才我们谈到两个。第一，就是我们要持守圣经的真理，以神的话语作为核心的一个真理。第二呢，我们也不能够忽略的，就是教会真的是一个群体，教会绝对不是一个个体。就好像今天我们去教会礼拜的时候呢，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姐妹说，这里是神的家，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我们和弟兄姐妹一起的敬拜。所以这个群体的敬拜是以神为核心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不是只是一个好像外面的社团而已啊，我们吃吃喝喝啊，彼此交谊交流而已。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是我们以敬拜神作为一个核心的群体。所以在教会里面呢， 当然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活动，可以有很多的这个团契，但是应该有一个很清楚的指标，就是帮助弟兄姐妹能够更专注的聚焦的是一个群体的来敬拜上帝，我觉得这个核心价值是很重要的。
对，所以真理关系。那么第三呢，我们往下去，我们的这个同工他的牧羊里面呢，提出施工的核心价值。第三呢，他提出也是蛮有意思，就是这个称为管家的职分。那么有名的经文呢，这个哥林多前书四章一二节，我们都懂得。保罗说啊，人应当以我们是神的
奥秘室的管家。
管家，这个、管家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要职。
对，你留意啊，这个管家是神奥秘室的管家，换句话说要重视以神的旨意为核心的管家职事。换句话说，今天呢，在教会的事工里面呢，除了忙忙碌碌的侍奉、人事的编排、组织架构之外呢，其实第一，我们不可以忽略，我们不过是管家，我们不是老板啊。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会有一种心态，就觉得哎呀，你看这个教会当年呢，是我开疆辟土啊，我建立起来的，所以我是这个教会的资深的这个啊同工
老大
啊，无形当中就会有一种所谓的老板心态。那当然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都爱自己的教会，我们都希望教会能够健康的发展，但是其实从圣经来说呢，保罗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啊，神奥秘式的管家。换句话说，当我们做管家的时候呢，第一，就我们谦卑在神面前承认呢，其实真正他才是我们真正的主人，他所托付给我们的，真的我们不过是做管家，我们自己不是主人，而是管家。同样，我们蒙召呢，也是忠心的来做啊管家。那么，这个包括什么呢？我们所有的资源，包括我们所有的恩赐啊，这些呢都是我们要认识的。
管家这个含义就是，一方面我们终归我们不是主人呢、我们的主啊，他才是主人。甚至我们做父母的也一样嘛。
对，
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生的儿女，哎，我要
管，就是我的了，
就是我的资产。那么他生他死都归我。那么很多父母呢都不懂得做父母，就是以为，哎，哇，儿女是神给我们的产业，那么我照管他是全都是归我。那么在教会里面做管家，就也如果一样的心态呢，那么可能我们就觉得我们做的不错啊，很辛苦啊，很忠心啊，但是不拒绝的我们做了老板。
对对对，
那个呢就是所谓谈到这些核心价值，我们是不是这样认定呢？我们的身份只是管家。所以大家，这个不单是保罗他在书信里面这样提出，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保罗是一个强，怎么说呢，很有权威的领袖。
对，
但是我们不看见保罗对他的同工他是老板。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个观念呢，真的过去我相信我们在晨曦讲座可能也听了很多，可能在教会中间我们也都听过，哎呀，我们是管家，我们是管家。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不自觉的就会觉得，哎呀，我这个教会应该是我所建立的，这个教会应该是我说了算。好像内地教会普遍都存在这个一言堂的问题哈。那么这些都是一些我们对管家的概念呢不清楚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当我们失去这个核心价值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教会的一些事工啊其实就已经偏颇，很多时候很多教会的事工就会出现一些偏差。
其实这个最大的在教会里面发生的事情，就是做领袖的，不管你是堂主任，不管你是教会的长老，哇，两大巨头，他们觉得我的意见最重要，他们忘记他们只是把事工这个教会交托在他手里托管而已。那么很多教会的问题呢，忘记这个管家那个重要性呢，就是大家来争了。来争执。我曾经有一次去一个教会主日讲道，那个唐主任呢是我大学的师兄，他在那个教会做了18年，结果他后来呢啊，我发觉他要离开我。我问他什么原因，哎，就是跟这个执事会的主席 长老级的人物呢，
嗯，
不和睦咯，
嗯，
不和睦的原因就是大家都觉得自己最重要
啊、哦，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里呢，也是教会侍奉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盲点啊。我觉得我们在主里面，我们都是同工，我们都应该很坦诚的来面对。当然，我们会说啊，我在教会尽心尽力，我们忠心的侍奉等等。那么，我们也看见侍奉中间的的确确带来一些果效。啊，当然我们也会把荣耀归给神，但是有的时候会不会不自觉的，特别是当我们有一些成就的时候呢，我们不自觉的会窃取了神的荣耀，而忽略自己本身的一个角色，就是神奥秘式的管家。所以圣经保罗说什么呢？保罗接下来说，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呢、啊。所以这个忠心，中国人讲得很好，什么叫忠心呢？就是尽己之为忠。好，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用果效来评估一个人，但是当我们真正把自己最好的放上去的时候呢，只要我们忠心呢，我觉得神都知道。那么对侍奉主的人来说，当我们忠心的侍奉主，用一个管家的心态来侍奉的时候呢，我相信在我们的事工上呢，就会能够比较有一个健康的成长。
嗯，所以呢，谈来谈去谈到事工的核心价值呢，那个重要性，那个意义啊，不但是对施工健康的发展也好，或者说我们要更进一步对参与服事的人，参与施工里面服事的每一个你跟我呢，更深认识自己也好呢，都有莫大的益处。
嗯，
那么还有就他提出有另外一个
四点，对了，
四点那个核心价值第四呢，就是他称作平衡啊。
嗯。
林前牧师，什么叫平衡啊？
哇，当然很多东西今天都要讲平衡哈。人就是不是太过就是不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啊需要平衡。那在这里他所强调的这个平衡，就是以神的智慧为核心的一个平衡。换句话说，有的时候啊孰重孰轻呢？那究竟在教会中间哪一个事工重要呢？那么其实在这个中间，观点不是在于谁比较重要，哪一个比较重要，而是以神的智慧为核心的一个平衡。
这个同工呢，他提出这个平衡这个重点的时候呢，他提出一节旧约传道书的经文非常有意思。
嗯，
或者说林正牧师给我们念出来也很好。哎、第七章
很有意思哈，传道书第七章的第十八节啊，
17、18节也重要、
啊。17、18节哈、嗯，传道书第七章17、18节，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期而死呢？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哎，我觉得很有意思、
啊、
用这两节的经文啊。
这个传道书的经文呢、啊、两方都重要，你持守这个很好，那个不要松手啊。不看我们怎么明确的解释这两节的圣经，但是它的要义都是说，哎，有时候我们不要吹极端，要平衡。我们个人生活也好，我们的事工铺排也好，就是如果你可以抓得到这个平衡点的那个，就是以神的智慧来做你这个核心的平衡。
哎，我认识一位老传道人，他现在已经退休了哈。其实在他牧会里面呢，有一项的一个所谓他自己的牧会哲学啊，是后辈同工呢很得益处的。
嗯，说来
就是每当教会呢有一些同工常常，因为他是堂主任，那个时候啊常常会到他面前啊提意见，那么当然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啊，牧师应该这样做啊，牧师应该这样做、啊、等等，牧师你怎么看、
嗯、
你怎么看。
嗯，
这位堂主任最有智慧的一句话，他说，嗯，很好，你们都很好，我再想想。让我再想想。可是他这个一想呢，有的时候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可能都没回答了。
不是，其实他有一个智慧是，不只是他想，也让提出意见的同工再想想。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从一个主观的角度啊，我提这个意见，从我的出发点啊，我觉得这个很好，我觉得这个对教会最好，我觉得这个教会应该往这样发展，教会就复兴了。可是呢，很有可能另外一个弟兄从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提的时候呢，这个两个中间就会产生一些矛盾呢。那么在中间的人呢，怎么样去取得平衡呢？这个牧者的一个 平衡哲学就是我再想想，
你、这个、
我们再想想。
你这个我再想想呢，如果你放在
这里，他不是拖延，他是真的去想啊、嗯。
哎，我呢就从另外一个方面想哦，真的有一些同工呢，牧长呢，前辈呢，他解决问题啊，不是暂时我们放下不谈这个平衡，他真的如果哎真的有不同意见，或者说他不同意，那么他的那个技巧是什么呢？啊，再想想，再想想，
对对，
那么再想想呢，就有好处，就哎，我们不要暂时放下来啦，不要吵架，不要觉得你的意见比我好。我觉得这个再想想也是一种的平衡，四方八面，
嗯
纷争不同的作为的一个方法。但是这里谈到事工的平衡呢，我觉得也是真的是神的智慧。如果传道书啊，传道者他在这么多年前呢、啊，他观察日光之下这么多事情啊，给我们这个这么技巧的经文。那么我们今天事工有时候怎么样去领受？哎，那个是神的智慧呢。
嗯，
那这个就非常有意思。
所以真的智慧是从上而来的。其实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在教会侍奉，我们也都知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所想的未必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但是神把不同的同工、不同的想法放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取得一个平衡啊？换句话说，以神的智慧为核心的一个平衡，其实是最稳当的哈。那么这种啊，如果我们只是坚持己见，很容易走入一种所谓的极端。所以应该呀、啊，要努力建立一种合乎圣经的平衡。圣经的平衡，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二分法哈。啊，不是黑的就是白的，很多时候在教会的事工里面，真的你没有办法用二分法呢来做一个决定。
而且今天的社会、嗯、我们的大氛围以多元为一种的更好的取舍，不像以前不是这个就是那个、
嗯、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这个价值观这个取舍真的是多元的、
嗯、
所以这个不表示我们面对的状况更容易，是更困难，
更困难。
如果我们做人呢、啊，参与神的服事事工呢，不是黑就是白呢，我们一定是不是双赢数了。
对 对, 对, 对，
所以这个平衡就是这回事了。在事工的推展、推动、坚持也一样。
对，所以我们要认识神的心意呢，并不是要求所有的事工好像样板一样啊啊。一加一等于二，马上就是好像一个制式化的一个事工。相反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在肢体中间，他们有很多不同的多元的一些创意也好，或者多元的一些方法也好，都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主的工作能够更平衡的来发展。而这一点呢，我觉得在教牧同工来说呢，这是我们需要去掌握的。所以今天我们谈到了四点哈，弟兄姐妹你可以来回顾一下。我们谈到了真理，真理的核心价值，谈到了群体，教会是一个群体。我们谈到自己本身这个管家的职分，那我们要确认我们不是主人，我们是神奥秘式的管家。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平衡，平衡。那么我们在教会的侍奉里面，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需要主帮助我们呢，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平衡，合乎神智慧的平衡。好，谢谢你收听今天的教牧新视野，我们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中的烧中的心灵。